听，不是任何老师的话，
是
佛陀的话。好，今天呢，我要说的是相争之部安古达拉尼嘎亚第四集170经，你可以抄下来回去研究啊。第四集170经，这个经其实我已经讲过了，但是呢，我想再重复。好，有一次呢，阿难尊者啊，召唤了很多比丘，就跟他们说：“比丘们呢，凡任何在我面前说达到阿罗汉果的比丘、比丘尼，全都以这四种方式，或以其中之一，以达到阿罗汉的道果。”我已经讲过了啊，但是我想我需要再重复啊。哪四种呢？第一个，学友们，比丘以止为先导，什么他啊？以什么他止为什么他为先导为开始，而后修习观 vipassana。当止为先导而后修习观的时候，他的道被升起了，他实行那个道，修习多多修习。当他实行那个道，修习多多修习时，那他的劫缚他的烦恼啊，潜在烦恼被彻底的消除舍弃。这种方法呢，就是帕奥的方法，以定为主，后修观。好，第二个啊，这样的人也可以证到道果的圣位。第二种人呢，比丘以观为先导，而后修止。当观为先导而后修习止时，他的道被升起了。他实行那个道，修习多修习。当他实行那个道，修习多修习的时候，他的潜伏的烦恼被消除，被彻底的断灭了。这种人呢，先从观开始，后修定。所以呢，如果你们啊跟人家讲解的时候，你说不行，一定要先从定开始才能够修观，你就是跟佛陀唱反调，对吗？因为佛陀讲过了嘛，有的从观开始再来修定。所以你们修行者要认清楚啊，某一个法老师这么讲，一定要先从定开始，不能从观开始，那是他的法门的方法。他的法门的方法只是这四种的一种。那你如果你就这么认为了，一定要从定开始啊，观完全不能修的话呢，那你就违背了佛陀的心愿，你也障碍了自己。万一你是个慧观行者，你就是喜欢修观啊，那你不是障碍了自己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教理没有通达，听信了一方面老师的说法。现在如果通达教理的话呢，佛陀的说法是最圆满的。好，所以呢，你们今天啊知道了这个经典，不能够跟人家说，你一定要从定开始，没有定是不行的。他可以从观开始，然后呢，观升起过后呢，他再从观再进入定。他也可以成为阿罗汉。所以呢，不精通经典讲话要小心啊，你违背了佛陀的这个教法的话呢，这是很不好的啊，破坏了佛的教法。好，第三种人呢，再者写啊，第二个呢，以观为先导而后修止呢，这一般上比如说在缅甸有很多以观以从观开始的嘛，马哈西的也是从观开始，这个苏武敏的也是从观开始，莫过的也是从观开始啊。 就算是回音岗的，他虽然只是三天定，三天定肯定不够的，定至少要休几个月啊，也是也不能够说他重新从观开始，也不能够说他从先从定开始，因为他只修三天而已。所以呢，一般上呢，现在的这世界上的修行法门呢，包括泰国的洞中禅等等，都是从观开始，从正念正知开始，尤其是从正念开始，正知还很少人教，正念最多人教了，正知观无常，直接走观无常苦我，还是很少人教的。但是呢，这一些修观的呢，先从观开始，后面他有没有再转去定呢？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的注重点呢，刚开始先从观。如果他没有再转去定呢，我想也是违背了佛陀的意愿。好，第三个，再者，学友们比丘子仪观双运，子观双运。而修习，当止一观双运而修习时，他的道被升起了，他施行那个道，修习多修习，当他施行那个道多修习时，他的潜在烦恼被消除了。这个止观双运怎么修呢？我在这个戒定慧那本书有写得很清楚，你去做参考吧。好，我不想重复。第四个，再者，学友们呢，比丘的心意被对法的调举紧紧的握持。这个法的调举呢，这个巴利文叫 Dhamma Udacca Vigga Hitang， Dhamma Udacca Vigga Hitang， 意思就是说，他被法的这个心中抓紧做法而产生了悸动的意思。这方面呢，论书啊，阿塔卡达的论书怎么解释呢？论书的解释说，这个禅修者呢，他到达了生灭随观智。当他到达了生灭随观智的时候呢，他有十种烦恼，十种随烦恼，乌巴基雷萨。十种随烦恼升起，他突然看到了很光明，很多喜悦，生平一生中禅修中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喜悦光明还有那种很强的正念等等，有十种。在那个时刻呢，他以为他证到了道果，他心中就非常的激动。然后呢，这是论书的解释啊。但是呢，有的法师啊，包括我自己呢，我觉得说，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另外一种解释是，当一个人的这个求法的心非常的强烈啊，他想证到这个道果的心非常的强烈的时候，他的心是很激动的啊，他定不下来，他心非常的激动。那个时候呢，学友们有那个时候，所以他的心呢被法的调举，被法的悸动紧紧的抓住了，然后对法的悸动抓住对法，然后产生了很强的悸动。在那个时候呢，当他的内心突然助力安静下来，成为统一。统一这个字是定的用词。什么叫 Samadhi？ 统一什么叫定 Samadhi？ 就是所有的心跟心所统一在一个目标上，这个叫定，所以看到这个统一的，就是表示定的意思，成为统一。入定时之前他没有办法入定，因为他心太激动了后来呢，他慢慢的他的这个心安住下来了所有的心跟心所就统一在一个所缘定的目标上呢，他的道就被升起了。他道被升起了，他就实行那个道，修习多修习。当他实行那个道，休息多休息时，他的潜在烦恼被彻底的消除了。 那虽然刚才说论书有讲啊，是十种随烦恼的升起，那这种十种随烦恼升起平息过后呢，他这个人的心就定下来，然后他道就升起了，这是论书的解释。但是有其他的法师呢，包括我自己呢，也认为呢，有可能呢、这个禅修者，因为他对求道的心非常的强烈啊，想证悟道果的心非常的强烈，所以他心非常的激动。然后呢，他突然间听到了佛法，一句很适合他的根性的佛法，比如说，巴希亚是所有的这个佛陀的弟子里面证悟最快的一位。每个弟子有每个弟子有每一个的特长，比如说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嘛，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这个阿耨罗陀尊者是天眼通第一，所以每一个尊者包括比丘尼都有他的一个特长。那这个巴希亚呢，他是证悟最快的，证悟第一，最快的。他为什么能够证悟最快呢？先讲一下他的背景啊，先讲他怎么证悟。那个时候啊，他听到佛陀，还是要先讲背景，才可以扯到这个故事来。他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的弟子里面呢，这么突出？一听到法，马上证到阿罗汉。舍利弗尊者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才证到阿罗汉。他智慧第一应该很快呀，为什么他要这么慢呢？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是，目犍连尊者是1个礼拜证到阿罗汉，舍利弗尊者要2个礼拜。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舍利弗尊者他智慧第一嘛，所以他很要从各个方面去探讨佛法。那这方面也要探讨，那方面也要探讨，所以各方面去探讨佛法的时候，所以他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讲经佛陀说初转，他初转法轮，佛陀一初转法轮过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舍利弗尊者在帮他转法轮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在帮他转法轮。所以当这两位上首弟子涅槃的时候佛陀对着这个大众比丘开示，他说现在呢这个僧团对我来说是空的，空洞的，因为我两个大上首弟子帮我转法轮的两个上首弟子已经涅槃了。这句话证明这两个上首弟子在帮助佛陀转法轮的功劳是多么的大，大到佛陀要感叹现在整个仙切对我来说是空洞的。虽然是讲的有点伤感但是是想表示佛这个上首弟子在转法轮的过程中的功劳不可没杀。好，那这个巴希亚呢，巴希亚是证悟最快的一个，但为什么会成为证悟最快的一个呢？因为在前世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迦舍佛在迦舍佛的时候呢，他跟一群比丘下定决心，听闻了佛法过后下定决心，就是我们呢就跑到这个山上很高的爬上去，然后把那个绳子呢用绳子爬上去，爬到最顶端把绳子丢掉。意思是什么呢？下不来了，意思就是我不是成为阿罗汉，我就是死，两个决定罢了。我们那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没有这样的决心对不对所以他们几个同伴呢就爬到很高的山上去呢，就把绳子丢下，已经下定决心了，不是成就就是离开人间死亡，只有这两条路。所以他们就很勇猛的修行有的证悟了阿罗汉道，有的成就了阿那含道。巴希亚呢没有成就任何的道果， 所以他就死了，没得吃嘛，山上高山没有得下山托钵怎么吃啊，没有得吃肯定就是死，所以他就死了。死的时候但是他是为法而死，所以他肯定上天堂嘛，他就成了梵天神嘛，他成为梵天应该是梵天神吗，他应该是成为梵天神啊。如果他有定的他就升梵天神或者是天道、哦、那经过很长，因为在天界寿命特别的长，直到这个乔达摩佛陀转世来了，不是转世就是出现了啊，来到人间了。那个时候呢他刚刚又在也是在头啊轮回在人间啊。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呢他出去航行啊，出去航行的时候呢那个船啊在大海中啊突然遇到暴风雨，那船就没了，他就被飘到一个小岛上，飘到一个小岛上呢他也没得吃啊，没得穿啊，他就啊久了就没得穿，他就用树叶来裹着自己的身子，然后呢就好像不用吃的样子，好像每天站着这样，好像一个不用吃的修行者。那岛上的村民就很仰慕他，哎，这个好像是苦行的啊，穿树叶的，又好像没有什么吃东西啊，就很崇敬他，每个人把他当作阿罗汉来礼拜。那久而久之呢啊，一个人呢、啊、被礼拜惯了，也忘记了自己不是阿罗汉了。所以啊，你们在家人呢啊，顶礼出家人呢、啊，我们出家人是很危险的。我们会忘记，哎呀，我们多么伟大，到处受人家膜拜呀、啊，哎呀，好危险啊，是陷阱来的。所以你们在膜拜、在顶礼的时候，我都要个五蕴礼拜，五蕴五蕴礼拜，五蕴，我们要时常要提醒自己、啊，不然的话，我们的我慢会升到很高，人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啊、哦。同样的，这个巴希亚也是一样，久而久之被人家膜拜惯了，哎呀，以为自己阿罗汉了。刚好那个时候呢佛陀出世了，已经 出现在人间了，然后呢他的一些道友在过去世跟他一起上到高山去修行的一些道友成了阿那含，出生在天道，那这个梵天界，那个梵天界呢因为有神通嘛，所有的 天神都有神通的，他就看到这个，哎呀，我过去的这个同修啊怎么被无明给遮蔽了呢，还以为他是阿罗汉，我得去点醒他一下，所以他就下凡了点醒他一下，怎么点呢就不讲这细节了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巴希亚一听到乔达摩佛陀出世了，一听到这个佛陀出世啊，心中啊这个毛孔啊全部站立起来，心中激动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他累世追求的东西、啊、能够再见到佛呢，这个成为阿罗汉就有希望了，他开始知道，哎，自己不是阿罗汉了，他马上很急迫的想去见佛陀，所以他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连夜一直去追找，找了几天几夜，没有停止的去找，终于让他找到佛陀了。找到佛陀的时候呢，佛陀在托钵，啊，在托钵，然后他很心中非常的焦急啊，他说：“佛陀，请你给我开始，给我开始。”佛陀一看他心这么急这么激动，他怎么听得进法呢？不行不行，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佛陀说现在不是时候，我在托钵，现在不是时候。那这个巴希亚就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现在跟我讲法，你一定要跟我讲法。佛陀说不行，时间还没到、啊、我需要托钵。那又他又在坚持，坚持了第三次，佛陀拒绝了第三次过后呢，他心情开始慢慢的，他的激动啊开始稳定下来。当他没有这么激动，所以刚开始他对背法的这个啊要证悟到道果这个激动啊啊，所以他紧紧的抓住那个法，心中非常激动。后来啊，这个经典有说，有那在那个时候呢，当他心助力安静下来，成为统一的时候，所以当他心慢慢静下来，佛陀说啊，时间到了，嗯，时间到了，所以佛陀就跟他开示了很短的句子。这个句子呢，听到我们眼睛耳朵、啊、肯定不明白啊。佛陀说，当你的眼睛看到 纯粹是看到。当你的耳朵听到，纯粹是听到。当你的这个鼻子嗅到，纯粹是嗅到。当你的舌头尝到，纯粹是尝到。当你的身体触到，纯粹是触到。当你的意识触到，也纯触到法，也纯粹是触到。这句的境界，就跟《金刚经》讲的境界，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模一样。这个境界是一模一样的境界。你听到的时候，你的心根本没有因为听到而延伸了什么，延伸了许多烦恼。听到就没了，啊，想到就没了。不会说我，哦，想到我沉迷在想妄想之中，越想越快乐，越想越痛苦。没有这些，没有因为一处就延伸了许多念头、许多妄念。没有，听到纯粹是听到，啊，想到纯粹是想到。你的心不住任何一个地方，你一不住任何地方，执着就不升起了。心识有所住，执着就会升起。一执着一升起，五蕴就跟着升起了。刹那五蕴是刹那生，刹那生的啊，不是讲轮回三世轮回那个五蕴，是为了解释轮回罢了。但是真实的五蕴是刹那生，刹那生，刹那生。你的心识只要住一个地方，你住到你尝到的东西，那贪爱有很多，贪爱啊，我执啊，我慢呐，啊，嗔恨呐，啊，不喜欢的嗔恨，全部都升起，升起，它的快速升起是没有正念正知的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他以为说我没有想任何东西，其实不可能的。我们的正念正知不够快，不能够迅速的马上看到那个念头已经生灭很多次了。所以他就讲这样，听到纯粹听到，闻到纯粹闻到，想到纯粹想到。讲完过后，马希亚尊者就成为阿罗汉了。闻还不知道佛陀在讲什么，人家已经成为阿罗汉了。啊，这种是慧根特强的。第一个是慧根特强，第二个是他前世啊，他许愿要成为证悟最快的阿罗汉。就像释迦牟尼尊者，他前世许愿呢，要成为智慧第一的。啊，如果呢，我要许愿的话，因为很多嘛，天神、天眼通地狱，天耳通地狱，宿命通地狱，神足通地狱，你可以许愿，看你的心要倾向哪里啊，你可以许愿的。如果我要许愿，我肯定许愿智慧第一。但是我想，我不愿意再来了。我智慧第一，我还要成为上首弟子，我要走一阿僧祇劫啊！这个生命对我觉得我不眷恋生命了，我不想再来了，所以这个智慧第一算了，不演了，解脱轮回是首要的啊！好，所以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讲第四个的例子啊。当这个人的心意呢，被对法的调举紧紧的捉握时啊。在那个时候呢，啊，过后呢，他的心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所以当佛陀一跟他讲法，他心就统一了起来，啊，就在入定的之下呢，他的道果就升起了。这样的例子也有。所以呢，阿难尊者说，学友们呐，啊，凡任何在我面前，啊，有说到达阿罗汉果的比丘、比丘尼，全都以这四种方法，或以其中之一，其中之一都可以成就阿罗汉道果，或者四种都用，或者其中之一。啊，这个经典呢非常重要啊！我学了帕奥很多年了，才看到这个经典。啊，以前我也是到处跟人讲，你一定要先修定，一定要先修定。后来看到这个，后来看到这篇经典的时候，打自己嘴巴，乱讲话。不可以随便讲话啊！讲的时候要什么？要扩是什么？要引啊？怎么讲呢？要引经据典啊！要引经据典来讲，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误了，因为经典是佛陀讲的啊。好，再来看另外一个经典，也是增支部的第九十四增支部第四集第九十四经。佛陀说：“比丘们呐， 现在世间上啊，存在着四种人，哪四种呢？第一个，某人是内心的止知得道者。某人呢、啊，他的心得到了安止，得到了定，好，但是呢，并不是观法真善慧的得道者，也就是说，他只有定没有慧，没有观呐、啊，没有慧呀、啊。简单的说是这样，好，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他是观法真善慧的得道者，他是纯观的，但是呢，内心没有定。没有这种我讲的定，不是刹那定、安止定、禅那的定、哦、第三种人呢，这种人呢也没有定，也没有慧啊。此人呢，他的心呢非内心的止的得道者，也不是观法真善慧的得道者，两个都不是。第四种人呢，两个都是。他竟也是内心得到止的人，也是得到慧观慧的人。世间上呢有这四种人。那有这四种人该怎么，那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好，再来看看。他说凡是比丘们呢、啊、凡这位是内心得到止的人，没有慧没有观慧的人呢、啊、这个人呢就要去寻找老师了。寻找怎么样的老师呢？修观的老师。他就要找寻这个人去见观法真善慧的得道者，就要去寻找那些会教他怎么修观的人的老师。应该这么说啊，他见到了这个老师之后呢，他应该怎么问呢？他应该这么问，他说：“老师啊，诸行桑卡拉啊，诸行应该如何看见，如何测知，诸行应该如何观，怎么观呢？就是要观诸行的，诸行就是五蕴嘛，或者是六根六尘啊，六根六尘五蕴呢都是叫诸行。那该怎么观呢？要观他们的无常苦无我，要观他们的因缘生灭，因缘生起，他们的因跟他们的果，因缘法啊，要分辨他们是名跟色，色蕴跟名蕴。所以这个老师呢就会交代他，告他，告诉他怎么观行法，应该怎么观照。好，那他如所见如所知地回答说，哎，不是，这个老师就会啊，因为就如他所那个老师所体验到的，就告诉他诸行应该这么观，应该那样观。好，那过了一段时候呢，这个内心有定的人呢，他得到了这样的这个观照的方法过后，他继续修，他就会成为又有定又有慧的人了。 OK， 第二种人呢，他只有观法真善慧，但是内心没有定，不知道怎么修定。那这种人呢，就应该去拜见那些修定有定的人，就问他说，我的心啊，要该怎么安顿啊？我的心啊，该如何平息啊？我的心该如何统一？我的心该如何集中？应该去找有资格的老师。那这个有资格的老师呢，就会跟他讲，哎呀，你应该把心，然后就比如说专注在你的呼吸，什么念头来就斩掉它，一心只在呼吸，直到你的心入定，就会告诉他。然后呢，这个有智慧的人就会跟着做，跟着做，他就会同时得到了两个。OK， 那第三个人呢，定也没有，慧也没有，所以他就去学了，两个都学。第四个人呢，定也有，慧也有。那他既然有定又有慧呢，比丘们呢因为他拥有这两个呢，佛陀说这种人呢就应该依这个定跟慧继续更进一步的对最后烦恼的灭尽做最大的努力。因为他已经会了，所以他最后要做的是灭尽所有的烦恼，做最大的努力。 所以这个经典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了我们止观都要，对吗？很清楚。第一个经典也跟我们说啊，你可以先从定后观，或者后观，或者先观后定啊。这个经典呢，都是跟我们说定慧都要的。好，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